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开始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投资建设隔离墙。
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三首次突破20000点历史性关口，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指数也都创下历史新高。
国会参议院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驻联合国大使人选尼基·黑利，共和党人批评民主党人采用拖延战术。中国时间1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我还记得川普总统在竞选之初啊，提出的最早的一个口号之一，就是要在美墨边境要建一堵墙，要阻挡非法移民的进入。那现在看来，这个口号现在今天是已经落实到，很快就要落实到行动上了。
是，我们这几天也在持续的关注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初的一系列的政令和措施啊。我们发现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对于他在竞选时候的承诺是相当认真的。
那么我们就来关注这一条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了行政命令，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要建设隔离墙，阻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他还表示要对付那些庇护非法移民的城市。川普在负责保护美国边界的国土安全部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川普在竞选时说，非法移民威胁美国的安全，并且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川普星期三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建设工程将在几个月内开始。他还重申要墨西哥买单。
一些美国官员说，川普总统预计将签署行政命令，暂时禁止大多数的难民入境，暂停给叙利亚、苏丹和另外4个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公民发放签证。熟悉移民政令的人士表示，川普正在考虑对所有难民入境冻结4个月，同时在至少30天内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据信，这项禁令不包括那些在本国家属于少数的宗教群体且面临迫害的人。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下星期首次出访时将率先访问日本和韩国，预计在马蒂斯与日本外相的会谈中将交流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建岛和增加军事部署的看法。在韩国期间，马蒂斯预计将关注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以及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戴维斯说，国防部长的亚洲之行将强调美国致力于我们与日本和韩国的经久的联盟关系，并进一步的加强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合作。此前，川普对这两个盟国在分担美国驻军费用方面表示不满，引起了两国的忧虑。
在川普新政效应的影响下，代表美国蓝筹股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三首次突破了20000点历史性关口。与此同时，代表面更广的标准普尔指数和代表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也创下了历史记录。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今天美国股市收盘的情况。方斌。
平章你好。现在看来呢，这个今天这个道琼斯指数呢是在今天的交易里面是坐稳了20000点。那么刚才4点钟的时候，纽交所这个收盘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上升了155点，报收20067点。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上升了18点，报收2298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升了55点，报收5656点。三大指数呢是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昨天道琼斯指数呢是收盘收在1990多点。那么在今天早晨的盘前交易中呢，道琼斯指数就已经大涨，冲破了20000点。下面呢来看报道。
昨天道指收盘在19912点，但在今天的盘前交易中，这一代表美国蓝筹股的指数就已大涨，并首次超越了20000点。截至12:30，道指为20062点，涨了150点。一般认为，新总统川普效应的影响是道指突破20000点的动因。道指从2014年10月到2016年11月，在17000点到18000点之间波动了2年之久。 川普当选后，他的减税和放松管制，以及推动美国制造业的承诺，让投资人对美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期待，并使市场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让道指突破了20,000点大关。不过，许多投资专家认为，20,000点只是一个数字，并不说明川普承诺的兑现。更重要的，只是实现了重要的市场心理指标。道指从1884年创建以来，用了100多年时间，在1999年突破了10,000点大关。虽然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度跌到了7000多点，但仅用了不到8年时间，就增长了第二个10,000点。
对于未来的美国股市走向有什么样的期待，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现在这个专家估计呢，这个川普效应，这个随着他新政策的出台呢，还会继续的对市场呢发生作用。比方说对金融管制的放松呢，将会是使这个银行股呢出现涨势。那么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制造业方面的新措施的出台呢，也会让制造业股呢这个给他们带来利好的消息。那么与此同时呢，也不排除在这个报盈利季节过后，这个出现获利回吐，也就是道指有可能重新跌回20,000点这种情况。那么至于说投资人在进入20,000点以后究竟应该是买入还是卖出市场呢，华尔街日报今天呢引用许多专家的话呢给出了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多数投资人呢应该在20,000点之后，或者是市场出现了任何里程碑式的事件的时候，最好是什么也别做，换句话讲就是等等再看。平常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的时候确认了川普总统的第四位内阁人选，也就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大使尼基·黑利。不过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对于川普所提出的内阁名单呢仍然保持相当大的分歧。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是的，林森你好。
我们知道奕华，这个参议院目前是仅仅确认了4名内阁的这样的成员，那么目前民主共和两党的主要的分歧是什么？
是的，您刚刚也已经提到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州长尼基·黑利在星期二晚上呢，在参议院的确认表决当中，是以压倒性的胜利，96-4票通过了参议院的确认，将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他也是成为了这个川普政府当中第四位获得确认的内阁成员。那么接下来的内阁成员的确认还有听证，将在下个星期才会继续进行，等到这个国会的议员们重新返回华盛顿之后，会再继续召开。不过呢，对于这个有一些争议性的，或是这个大家普遍讨论度比较高的这个内阁人选呢，在国会的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当中分歧还是相当的大。那么民主党人是指责了共和党人想利用在短时间之内强行通过川普所提名的这个内阁名单。不过呢，这个共和党人则是指责了民主党人在使用拖延战术，使得这个确认通过变得缓慢。不过有关于这个内阁人选的这个争议，还有两党目前的分歧，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有关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川普内阁中得到国会确认的主要成员有国防部长约翰·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还有10几名得到提名的内阁主要成员尚待参议院确认。
我坐在这里询问总统议程的进展情况，参议院民主党人却把川普内阁的大部分人选搁置在那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安全面临着危险。
国会少数派民主党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阻拦被提名的内阁人选获得确认的，但是他们有能力把确认投票推迟几天。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让共和党很不舒服。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我们很少有像现在这样面临世界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需要确认的人却无法得到确认，只是为了达到羞辱的目的而拒绝快速确认。讲到这些，让我感到非常讨厌。
我们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确保这些提名人得到彻底的审查，是不是我们共和民主两党的共同责任？他们即将拥有决定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的巨大权利，花点时间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
共和党人指出，2009年他们帮助加快了当时奥巴马总统提名的那个人选通过确认程序。
At this point,
奥巴马总统的行政班子当年在这个时候，新内阁就任5天的时候，就有14名内阁成员得到了确认。而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的班子中只有3人获得确认。我们的民主党朋友们需要迈过选举已经结束这个门槛。我们现在对国家治理都负有责任。
但是民主党人认为，川普提出的人选很特别，需要进行特别审查。
我们把内阁叫做沼泽内阁。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可能存在利益冲突问题的人选。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是多数党，他们可以在没有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单独确认川普内阁中所有的人选，唯一问题是确认会多快。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是的，等到这个国会议员下个星期回到华盛顿之后呢，率先要进行这个委员会表决的就是教育部长人选这个德沃斯以及司法部长塞申斯。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已经签署了好几道行政命令了，今天也签署了一道。那么其中比较早的时候签署的一道行政命令就是关于这个奥巴马医保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国会两党的议员目前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您说的没有错，这个在川普总统新上任之后没有多久，几个小时之后就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他的第一道行政命令。而这项行政命令呢，就是要求联邦政府部门要减轻奥巴马医保所造成的负担。那么这项行政命令也被各界视为是这个美国政府进入共和党全面执政时代之后要对于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所进行的第一项步骤。那么对此呢，国会的民主党人可以想象是非常的反对。那么今天稍早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是率领了10多名的医护人员到国会山来进行记者会。那么他们在这个记者会上也提到说，如果奥巴马医保被推翻或是被取代的话，将会对美国的社会经济以及社会的这个各方面造成相当巨大的损失。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听听今天稍早记者会上的片段。
The resulting job loss with funding cuts would
推翻奥巴马医保将造成工作流失，减少资金将对社区经济造成损害，进而增加赤字。所以结果是民众的就医管道缩小了，成本增加了，福利缩水了，工作被砍掉了，赤字增加了。推翻奥巴马医保将使得300万个工作机会消失，不只是医疗保健产业，还有其他所有部门，从建筑业、房地产业到零售业。
那么国会的共和党人呢，现在是离开了华盛顿，前往了费城，要进行为期3天的这个共和党的会议。那么预计呢，为期这3天的这个会议呢，将会集中讨论奥巴马医保的替代方案，以及共和党人都相当关注的就是美国的税制改革的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昨天也就是星期二下午的早上的时候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谈到有关的话题。那么他也提到说，现在的税制改革无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希望能够尽快推出一项新的税制改革，能够使得美国的经济重新的复苏，带动就业机会增加。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昨天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The current tax system we have incentivizes businesses to go overseas.
我们现有的税制促使企业流向海外，鼓励企业离开美国，并将工作外包出去。我们不想继续鼓励这样的做法，我们要建立一种能增加经济增长的税制。我们希望建立的税制能明确让企业知道，如果他们把公司和生产留在美国，将获得更大的利润。
预计共和党人在这个为期3天的费城的会议当中呢，会讨论出多项他们即将推动的法案还有政策。那么预计呢，星期四呢，总统川普以及副总统彭斯以及这个英国首相梅都会到现场和这个国会议员来进行各自不同的讲话。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最近来自俄罗斯与中国的网络攻击日益的频繁，美国国会议员警告说，俄罗斯正在破解美国的情报手法。前美国国土安全高官则说，现在看到的网络攻击只是冰山一角。 美国政府必须加强防范来应对外国的网络攻击。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相关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崇尚信息公开的国家，那么这是不是会让外国的黑客更有机可乘？
是，我们知道美国根据这个宪法呢，美国的总统、白宫或是国会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所有的文件都是要列入这个国家档案局被公开的。不过这也因此造成了一些外国的组织或敌意的国家有机可乘。那所以呢，美国的这个众议员，他的名字叫做亚当西夫众议员呢，他是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资深委员。那么今天早上呢，他在美国一个智库叫做美国进步中心的一个研讨会，叫做暗中破坏与兵临城下网络战之下的民主该怎么走，这样的座谈会上呢，他就提出了他的担忧。我们来看一下西夫众议员是怎么说的。
很不幸的，对美国来说，网络是一个很棒的不对称的武器，进行攻击很容易也很便宜，但防卫起来十分困难又昂贵。
As you may remember, as early as September, Senator Feinstein and I.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早在去年九月，我跟范斯坦参议员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决定，揭露俄罗斯的黑客行为，这比奥巴马政府还要早。事实上，是我们游说白宫站出来揭露。我们告诉白宫，你不需要公布所使用的机密手法，但需要指认犯人。当然，之后公众跟媒体记者会问证据在哪里。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政府必须要指认犯人，但保留来源跟手段。我相信，如果我们公布更详尽的细节，克林姆林宫一定会很高兴。现在俄罗斯正在逆向破解那份公开报告，试图了解我们如何获得了这些情报。
是，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是美国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委员西夫众议员所说的，他认为说现在我们看到台面上的报告导致了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可以来破解美国的情报手法。那么在这个会后呢，其实刚好也有一位这个所谓自称是美国前情报员的人上去就询问这个众议员，就说你手上的确有这样确切的一个资料，认为说是俄罗斯黑客干的吗？他说没错，国会议员的手中的确有这样确切的证据。但是呢，因为机密的关系，现在没有办法公布。那他也是说，不过之后呢，这个美国国家档案局都会搜集，像我们刚刚讲的信息公开，搜集很多的文件跟资料，或许多年之后解密之后，我们公开了就可以看到所谓国会议员手中的证据。
耀毅，那么除了议员之外啊，前美国国土安全的高官对于美国未来的网络安全有怎样的担忧？
是，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呢，美国经历了有中国、俄罗斯、伊朗等，还有这个朝鲜等等的黑客的攻击，包括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受到了攻击啊，美国的私人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攻击，美国人事管理这个局的所有的这个联邦员工的资料被窃取等等啊。不过在今天的这个研讨会的现场，也为前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高官，他却说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更大的还在后面。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这个前白宫国土安全顾问，也是前国土安全部的助理部长，他的名字叫做兰德比尔斯。我们看一下比尔斯他是怎么说的。
Russia is not cooperat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俄罗斯不跟美国合作调查网络犯罪行为，这些人住在俄罗斯，入侵了美国的某些资料库，可能是家商店或者其他方面的经济行为。如果俄罗斯不愿意配合，我们就无法分辨哪些是俄罗斯政府所做的，哪些是犯罪团伙所做的。先不论其他俄罗斯正在做的事情，光是他们不愿意配合，就为我们在未来的网络空间方面应该如何面对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看看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从电力、汽油跟瓦斯、金融业、零售业都有脆弱之处，他们都有任何网络罪犯或国家级黑客可以利用的弱点。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比尔斯他演讲当中他也提到了，就是俄罗斯现在并不跟美国进行在这个网络黑客方面的调查跟法律上的配合。那我们也知道最有名的最近的案例就是斯诺登啊、哦、斯诺登呢他出逃到俄罗斯，受到了普京的庇护，普京拒绝遣返他，目前他还居住在莫斯科。那据信他的手上呢，除了他所说的所谓棱镜计划的资料，其实只是他偷走的这个资料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里面大部分还是属于美国的情报部门以及
国防部门的很多的机密。那到底这个伤害会有多大，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说，未来到底要怎么样跟俄罗斯来配合，把像斯诺登这样子的人揭发出来，或是遣送回国来进行调查，还要看看川普政府会怎么做。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稍回来带您关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本周五将成为拜访美国新总统川普的第一位世界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准备重新评估美国审讯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有关规定，很可能将在美国境外重新开启中央情报局主管的监狱。在白宫附近的詹姆斯门罗广场有一个造型独特的灯光艺术作品，它的设计的初衷是与美国总统权力交接有关。
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回顾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开始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投资建设隔离墙。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三首次冲破了20,000点的历史性关口，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指数也都创了历史的新高。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驻联合国大使人选尼基·黑利，共和党人批评民主党人采用拖延战术。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本周五将成为拜访美国新总统川普的第一位世界领导人。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平章，我们来关注呢，川普承诺美英这两个具有特殊关系的这两个国家呢，要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特蕾莎梅曾经说，川普过去有关女性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她准备和川普会面的时候重点讨论贸易安全这类更重大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的女权主义者发起了美国本土外最大规模的抗议川普总统就职的集会。竞选中曝光的川普有关女性的争议性言论依然令他们感到愤怒。但是特蕾莎梅与川普会面时的重点议程将是脱欧时代后的贸易前景、恐怖主义以及同叙利亚的冲突。
我将和川普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在这种特殊关系上我们能做些什么。这种特殊关系也使我们在发现不可接受的问题时能开诚布公地讲出来。
梅说他不怕挑战川普。
我认为最能表达有关女性问题立场的一点是，我将作为女首相、英国首相出席会谈，与川普面对面地讨论我们共同的利益。
一些观察人士预测，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人士见面时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场面。
我认为以特蕾莎梅夫人的背景，她的举止，她的生活方式，与川普的会面将会是像她见到一位来自迥然不同世界的人，倒不至于来自另一个星球，但肯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
但是对于川普和梅来说，共同的利益以及两国间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远远超过两国间媒体提出的两人潜在的性格和性别问题。梅最近提出了英国脱离欧盟的计划，该计划获得了川普的支持，梅成为首位和美国新任总统会面的政府首脑，这个机会会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美国政府人士说，梅现在希望达成降低关税的自由贸易协议。川普的前任有关延迟同英国达成贸易协议的警告，现在看来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特蕾莎梅已经排到了队伍的前面。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伦敦报道。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呢即将访美报道的详细内容。接下来呢，把时间交还给严博士。
好的，谢谢恩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准备重新评估美国审讯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有关规定，可能将在美国的境外重开由中央情报局主管的所谓的黑牢监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关闭了这些监狱。星期三，川普的一份有关审讯方法和中央情报局的行政令的草案在华盛顿的高层官员中传阅，目前还不清楚川普会在何时签署这项行政命令。预计这项行政命令可能会保持古巴关塔纳摩美国监狱继续运作，目前还有41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至今被关押在那里。
墨西哥新任的外长彼得加赖星期三率团访问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当天签署了在美墨边界建围墙的行政令。墨西哥的外交官说，他们希望提醒华盛顿当局，美国在遣返非法移民、贸易、反恐和缉毒等问题上都需要墨西哥的合作，特别是美国有500多万个工作岗位有赖于与墨西哥的贸易。川普就任总统后，墨西哥代表团是首个访问华盛顿的外国代表团。
在华盛顿白宫附近的詹姆斯·门罗广场有一个造型非常独特的灯光艺术作品，它的设计的初衷与美国总统的权力交接有关。现在我们就连线现场的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就是离白宫只有3个街区的这个詹姆斯门罗广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有一个玻璃和钢筋铸成的这样一个3棱镜形的一个雕塑。那么它看起来呢，是不是有点让大家想到那个三角形、三角帽的样子呢？那么设计者的初衷呢，正是这个。三角帽我们知道其实是在美国国父们也是经常佩戴的，它是在18世纪也是非常流行的男士们的帽子。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它也是美国大陆军的这样一个标配的军队的服装，所以说其实三角帽呢代表的是美国的独立精神和爱国主义。另外一点呢，现在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可能它灯光还没有亮，但是我们也许可以从演播室提供给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到了晚上啊，这个灯光是非常的美丽的。设计者也说呢，他认为华盛顿虽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但是夜生活似乎缺乏一些色彩，所有的雕塑啊，所有的那些纪念碑、纪念堂，他们都反射的是白色的灯光。其实这个城市这么的美丽，应该有更多彩色的灯光，彩色的灯光也会代表了种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不过呢，最后的彩蛋我们留在让设计师自己给我们介绍。Hello, Mr. Passarello. Hi.
你好 ，Vanessa.
Hi. So, can you tell us what this sculpture symbolizes for?
This sculpture represents the continuity of presidential tran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we've saw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45th, so there has been a transition from the first to the 45th, and somehow in the land of the fifth, we are honoring that unique tradition in democracy, maybe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have had a transition of power every 8 or 4 years, except for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at has to happen, that happens in a way that makes the country feel safe and secure, that the democracy is moving forward. People vote, elect a new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elect becomes the president after the previous president.
Thank you, Mr. Passarello.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刚才呢，设计者也是说到了，这个雕像一共有3个方向。那么北边呢，指的是，也就是北方军指的，代表是当年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这样是像当年的乔治华盛顿总统来致敬。那么它的东面呢，指向的是白宫，也就是向现任的总统致敬。所以说，刚才呢，设计者也提到了，希望我们在现在这一个国家虽然民众的很多的意见都是两极分化的，大家也在进行和平的示威，但是请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进行了第四十四届总统到第四十五任总统的和平过渡。希望大家记住这样一个在美国历史、美国的和平进程上面，民主进程上面，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也就是200多年间，所有总统的权力交接都是和平进行的。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这是记者鲍荣在白宫附近的詹姆斯门罗广场的现场报道。美国人雨果巴拉在中国的知名品牌公司小米科技当了将近4年的负责全球业务的副总裁之后，决定回到美国。他对外的公开理由是生活在中国的环境中对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开始影响健康。他没有具体的说明是什么样的环境，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影响其健康的。 不过有不少的媒体评论说，这可能都是雾霾惹的祸。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雨果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常。
我们知道雨果巴拉在北京的科技界是很有名的，他以前是谷歌的一位高管，2013年的时候加入了小米，也可以说是为小米开拓印度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还有东南亚市场。
是吗？
对。
所以这次雨果呢，从这个北京要回到美国，他自己个人给出来的解释是什么？
他基本上解释就是刚才你说到这几点，就是由于这个环境问题造成了这个巨大的压力，给他的健康也带来了影响。他主要就是这样，他在脸书上这么提出来的。那么从这个字面来看呢，有好多人就分析说，用这种口吻、这种语气来谈他离职的原因，是一种对中国的环境的一种相当严厉的一种负面的评价。这种就是不光中国的媒体。 包括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还有其他美国的这个报刊啊，电子刊物啊，都刊登了雨果离职这个消息，大家也都是，不约而同的提到，这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雾霾，北京的雾霾实在是太厉害了。
海涛，我们知道我们提到中国的环境啊，其实不仅仅是指这个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那么整体来说，中国的这种所谓有中国特色的 环境啊，通常会对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自然环境。由于中国呢前几年的污染是很厉害，就最近几年突然的雾霾又很厉害，那么对在北京的居民，特别是在北京地区的居民，我说的这个居民不光是外国人，中国人还是领导人还是一般老百姓，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那么这是自然的影响。那么从其他方面的影响呢？你从这个就是 雨果巴拉他这个他说从这个脸书上他提到这几点来看呢，就是说好多人就是特别是在美国的中文媒体，他们就分析你不光是一个空气污染的问题，不光是一个雾霾的问题，里头隐含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问题。互联网的什么问题呢？因为小米现在是 中国的数一数二的品牌，市场量占有非常大。那么刚才提到印度，它占了印度第三大这个市场，然后这个第三大的人口，然后在东南亚都发展很快，在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今年要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这么这个价值，所以小米是非常重要的品牌。但是小米在这个生产设计当中有很多安全的这个隐患，那么很多的用户可能由于它这个隐私权 受到了破坏，受到了侵犯，而把好多用户，他不应该有的消息，都传送到这个小米的主机当中去。这是一点，这很多人分析，这是雨果他们有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国政治环境是什么呢？小米是个私营公司，但是小米的党委、共产党的党委要去决定作用，这就是很多人分析是雨果和中国的共产党，管理，党委管理大概发生了一些矛盾。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和介绍。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基础教育是应该提倡吃苦耐劳还是快乐的成长呢？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美中两国的教育理念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教育界的学术交流近年来日益增加，但是两国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界，对相互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仍然存在刻板的印象。一提起中国教育，想到的便是应试教育和高考；而一提起美国教育，想到的便是快乐成长、自由发展。在美国从事教育研究和交流的学者认为，其实美国的学校教育是十分提倡锻炼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素质教育的。那么基础教育应该是提倡吃苦耐劳还是快乐成长？美中两国的教育理念是否有本质的区别？今天我们邀请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方伯林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方伯林呢，还是一位专栏作家和翻译家，他以南桥的笔名撰写教育专栏文章。伯林你好。
主持人您好。
说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教育是不是要提倡这个吃苦耐劳啊？我是看到你最近的一篇文章，你提到的这个吃苦耐劳呢，实际上这个英文词是这个 grit， 这么一个流行的词。实际上任何一个时期啊，都会有流行的词。你提到的这个 grit 这个流行词，使我想到了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在那之后的几年，美国一个很流行的词就是 resilience，
对，
可以叫坚韧不拔。
嗯，
那你是一个翻译家了，你是怎么来理解这个 grit 和这个 resilience？
grit 这个词啊，它的意思包括这个忍耐力啊，在困难面前不放弃，在痛苦当中呢也不屈服这些特质。这个词可能是因为2010年那个科恩兄弟翻拍了一个西部老片叫 True Grit。中文名叫大地惊雷啊，而扬名四方的。 可是现在这个词在教育界呢也是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被视为这个青少年核心素养之一了。那国内呢一般把他们这个词啊翻译成这个坚毅，坚持的坚，毅力的毅啊，听起来比较洋气了。其实呢根据语境的变化，我们把它翻译成吃苦耐劳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对于坚毅这种品质和成功的关系呢，其实是有很多实践证明的。1940年啊，这个哈佛大学曾经对130个二年级学生做过实验，让他们在这个跑步机上跑5分钟。跑步机上面有暗彩的，有障碍，在上面跑步的很难。那么参与实验的学生呢，有的呢能够坚持1分钟，有的呢能够坚持4分多钟。后来学者对这130多个人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发现多年之后啊，这130多个在智商上面都属于这个天之骄子的哈佛毕业生啊，人生的成就和幸福啊，和当初在跑步机上能够坚持多久有很高的关联。grit 这个词本来是在英文里面是比较寻常的一个词，您刚才说这个 resilience 也是。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走红呢？是因为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吉拉·达克沃斯，他在2013年做过一次关于这个 grit 的6分钟的 TED 演讲，描述这种品质对于人成长和成功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后来这个
柏林，我注意到你这文章上面提到，就是说这个词啊是在2016年，刚刚过去的2016年，在教育界流行起来的。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2016年他出了这本书，2013年他做了这个演讲，然后2016年呢出了这本书，然后成为畅销书。这个词之所以走红呢，是因为最近一些年啊，有很多理论都在强调这个努力的重要性。比如说畅销书作家这个 Malcolm Gladwell， 他曾经在《异类》啊，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10000个小时的说法，说人要成功啊，你必须努力花时间在某件事上面，要最起码要花10000个小时。然后呢，这个心理学教授啊，斯坦福大学的卡罗尔德怀克教授，又提出了一个成长思维的说法。这些理论都在说，其实后天的努力啊和坚持，比先天的智商还要重要。我记得这个90年代很多企业里面在搞这个流程再造，那时候大家都在讲要巧干不要苦干，要 work smart not hard。 那时候大家都是讲那个人才的重要性，聪明的重要性。麦肯锡公司还曾经提出来一个人才战的说法，大家快抢人才吧。可是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知道这个在21世纪初，尤其是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很多很聪明的人啊，高智商人士啊，坑人害己的例子很多。人们到现在呢还心有余悸，比如说安然呢，雷曼兄弟公司啊，都是一伙聪明人搞砸的。所以现在大家又重新强调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性，或许比这个聪明更为重要了。
柏林，我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是这个吃苦耐劳，就是 grit 这个词的这个理念，怎么是从美国华人那边借鉴的？是，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在国内我也看到这个说法的。您刚才说这个说法，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有人写文章说我们还在讨论学习兴趣啊，那早过时了，人家美国都讲吃苦耐劳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呢，这个写 grit 写这个坚毅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名字不是叫安琪拉·达克沃斯吗？我看那个演讲的时候发觉他是个华裔的面孔，或者说亚裔的面孔，然后去查他资料呢，发觉她是一个华人移民的女儿。那么达克沃斯应该是她丈夫的姓。其实呢，她本来就是来自中国。我想很有可能说她这个说法呀是受到中国吃苦耐劳文化和家庭教育这方面的影响，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哈。不过她的书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中国这个背景，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但至少他没有提到。但这么说呢也有他的好处了，你这样的话大家就不认为这个说法是来自中国，所以避开了文明冲突啊这些方面的一些争议性。对。
柏林，我知道你本人啊，你是在中国也上过学，在美国也上过学，现在呢在美国的大学里边就从事这个课程设计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我想如果没说错的话，你家里也有这个孩子在美国， 读书。那么教育，特别是这个基础教育，在你看来，你觉得是应该提倡吃苦耐劳，还是快乐教育、自由发展？
很有趣的话题哈，我觉得这两个并没有冲突啊，既要吃苦耐劳呢，也要快乐成长。没有人规定两个方面呢，你只能选择一个。我自己小孩最近参加一个音乐剧的演出，给那个一个名叫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乐队弹小提琴。我们先不说以前的那个无数的排练的嘛，光是演出呢，每一场都是两个半小时，每次要演奏30多首曲子，简直就像马拉松一样，很辛苦的。要说很辛苦很有耐力，这种事情呢肯定是有的，可是他也很喜欢呢，演出完之后也很有成就感。我说这叫吃苦并快乐着。从自己小孩身上我能看到啊，这两个方面未必就是舍此即彼这种关系。人可以吃苦，同时也很开心。不吃苦也不长进的瞎玩呢，我们很快会陷入这个乏味无聊。能不吃苦能够成长，那自然更好，但是这种事还是比较少的。我自己发觉不吃苦而能长的呢，可能只有我自己的肉，只有自己的体重，别的我还不知道。主持人你知道的麻烦告诉我。最惨的是呢，又吃苦又得不到长进，有的吃苦呢纯粹是折腾，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有些事情，教育上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小孩不断的抄写一些东西，我觉得花的是无效的时间，并不能够帮助他的学习。这样的话我们真是需要借鉴一些既吃苦但是又有兴趣又有希望的一些事情去做。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批判或者是讨论或者是教育交流，那么你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应试教育、高考，还有比如说去参加新东方这样的补习班，去参加这样的考试，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应试教育，我自己本人认为哈，这个考试其实是用来为学习服务的，也不能说学习为考试服务。我们中国在很多方面搞反掉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么认为。其实呢，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只顾小孩他的学习和他的升学，也要考虑一些大教育的因素，比如说让小孩从事一些家务劳动啊，让他们去户外探索啊、游玩呢、否则小孩只是大头娃娃，中国抓这个小孩的智商开发太多了，只发展他的脑袋，别的方面呢是一概不管的，这种成长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坚毅，我看那本书，那个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怎么样发展兴趣啊，怎么样给小孩希望，怎么样让他们树立人生的目标，这些东西呢，未必都是在你不断的考试过程中，培养的，也包括一些体育活动啊、音乐啊、艺术活动啊，甚至包括你的家庭生活、社区参与啊，这些方面也是可以来培养的，不能够只培养小孩的头脑，而忘掉他们的四肢，忘掉他们的心灵。
柏林，我看到中国教育界啊，实际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不应该学习美国的，快乐教育。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甚至呢，我注意到，中国有知名的大学的知名的教授批判这种快乐教育，啊，认为这个中国的教育还是应该去，重视，吃苦耐劳。那么美中两国的这种教育理念，特别是这个基础教育的理念，到底本质上有区别吗？
您刚才说这个教授，我先回答您这个教授这个话题啊，可能您指的是钱文忠，这个复旦大学一个教授啊，他曾经在新东方发表过一次这个演讲，就是说这个他反对所谓的快乐教育。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这个批评的方法有点莫名其妙吧。因为你在美国，您在美国也待了很多年是吧，美国也没有这个快乐教育的说法。那么这个教授呢，不过呢是竖了个假靶子在打。那么吃苦呢不等于必须痛苦，如果你吃苦吃的有奔头，心情也是好的。我刚才也说了，吃苦呢也要和希望啊、兴趣啊这些方面联系起来。 如果是将学习和痛苦呢对立起来，陷入了这种非此即彼的，那就陷入了这种非此即彼的这种思维陷阱呢。有的苦呢是值得吃的，比如说学习过程当中啊，要提高标准，让目标呢有挑战性，增加实战的难度，这种苦是要吃的。不过关于这个中美之间教育理念的本质区别呢，说来就话长了，就好像坚毅这个说法一样，说穿了相似的地方是很多的，只不过大家的用词不一样。我们说吃苦耐劳，他们说 grit， 不过呢魔鬼都在细节里面，细节上的差别造就了结果上的很大的不同。
嗯，
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吃苦耐劳，有时候忘了怎样培养小孩内在的一些动机，
嗯，
没有和这个目标、兴趣、个人的激情和希望关联起来。
好的，柏林，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方柏林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谢谢。
嗯，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贸易与全球化的议题成为了核心的焦点。那么，选民在这个议题上的情绪和诉求，何以搅动起一场政治地震呢？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龚小夏所制作的《川普与美国政治地震之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2016年2月，印第安纳州的凯利公司下属的冷气机工厂宣布，在3年中将工厂关闭，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1400工人将失去工作。
很显然，确保竞争力并长远保护商业的最佳办法，就是把我们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工厂迁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
凯利及其母公司联合技术，并非是近年来受全球化浪潮冲击在走下坡路的企业。联合技术公司每年承包数以百亿计的政府订单，公司的高管的年薪以百万甚至千万为单位。几天之后，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的领跑者川普在辩论的时候讲到了凯利的情况。
我告诉你我会干什么，我会现在就去凯利公司说，我会非常努力。你们现在在墨西哥生产空调机，你应该去把失业的1400人都叫回来，他们正在哭泣，情况很凄凉。你去墨西哥生产的空调运回美国都不交税，我会和他们说，我将在国会拿到共识，在那些空调运回美国时让你们上税。所以说，东西最好都留在墨西哥，或者就在美国生产。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美国人都觉得被我们的代表排斥在外，这个国家需要一个体制外的人，不需要一个职业政客。
浮在社会高层的华盛顿政治圈与华尔街金融圈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上层都坚持说，全球化虽然造成了部分人的痛苦，但是自由贸易和资本无国界自由流动势在必行。
我认为一种几乎可以称为民粹主义的思想力量已经形成。我们这些崇尚自由市场和个人权益、崇尚自由与公平贸易的人，现在存在真正的紧迫感。我们需要走出去，说明我们的立场，让每个人都受到感召，明白的确有民众被遗弃，我们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的会员可能会集中关注把就业机会留在这里，我们的就业过去5年中不断减少，这可能就是最重要的议题。1978年我代表的会员有30000人，2015年的今天会员只剩下3000人。
很多年前他们真的很照顾农民，可是我不觉得他们现在还在继续照顾农民，他们有其他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东西要照顾。
全球化带来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少部分的社会上层是全球化的赢家， 而大批的失业以及工作受到威胁的工人却感到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
We've always ha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very small elite in New York City and in Boston.
美国过去只在纽约和波士顿才有一个很小的精英阶层具有国际视野。他们会去伦敦旅行，参加欧洲旅行团。他们是美国普罗大众的很小一部分。有钱有势的美国人过去首先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几代人以来，这些美国人都以自己在乡村长大为荣，以自己曾经是工薪阶层为荣，以曾经是中产阶级为荣。这是我们的传统，现在不是了。一个人如果在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又从事生产的话，这家公司很可能就是一家跨国企业，他的同事朋友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公司主管很可能就是外国人，公司美国负责人很可能出自中产阶级，也只熟悉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是一个从普通美国民众中分离出来的新的上流社会，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上流社会有共同语言，在这个国家处于孤立的状态。
Donald Trump has made a huge difference this year.
唐纳德·川普今年在引领与解释贸易议题的国家辩论与对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在讨论自由贸易议题时是绝对不负责任的，因为自由贸易不是免费贸易。我们的中产阶级与劳工家庭为过去二十年中达成的贸易协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2016年的大选中，反全球化的浪潮震撼了政坛。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以“美国优先”的口号赢得了大批下层选民的支持。
在希拉里·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我们失去了我们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我们牺牲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去满足外国的获利，我们照顾外国的利益要超过照顾我们自己。
社会的分化改变了美国。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多数的美国人认为他们下一代的生活不会更好，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中，有一半人认为美国梦已经破裂。请关注下一集《美国梦与新阶级》。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网路流传国家气象局发给各气象机构的信函，下令停止雾霾的预报预警服务，一些气象机构呢只能改用不可描述的天气现象来称呼。近年来我们知道，在中国网路上被屏蔽的还有数万个敏感词，那么中共当局极力禁止这些词汇的使用，反映了当权者的怎样一种心态，又怎样揭示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栏目叫走进美国一分钟图解，要为您介绍美国的空军一号。实际上，平常所谓的这个空军一号，并不是指某一架飞机，而是指只要是总统坐的那架飞机就是空军一号。
就叫空军一号。我们知道空军一号通常是波音747啊，但是它又不是普通的这个波音747的客机。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空军一号的独特之处。